欢迎您收听由摩铁读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意志力陷阱》，作者本杰明·哈迪，主播微光，第十二集。你留下的东西越少，你能够拥有的就越多。在你可能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之前，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环境，清除所有你不经常使用的东西。从你的衣橱开始，把你过去60天没有穿过的衣服都清走，你只需要6套衣服。清理你的厨房，把你不想吃的食物都拿走。如果它离开了你的环境，你就不会去想它。如果它在你的环境中，你就会把它吃掉。意志力是行不通的。多年来，关于这场有缺陷的争论，你一直在欺骗自己。现在就行动起来，去你的厨房，拿一个大垃圾袋，把所有你不想要的食物放在袋子里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用2个不同的袋子，一个装垃圾，另一个送到流浪者收容所。不管你喜欢哪一种，马上把东西从你的环境中拿出来，你会感觉很棒。如果你有车，就把它打扫干净。你的车应该是一个运输工具，而不是一个垃圾桶和额外的壁橱。你的物理空间紧密地反映了你的精神状态。如果你的环境是混乱的，那么你的思想也是混乱的。所有的一切都具有能量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，你的环境一直在影响着你。如果你有车库，就把它打扫干净，进行一次庭院旧货出售，把它送到旧货店，或者干脆扔掉，只保留你需要的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不要因为他们是你的东西就囤积他们。根据沉没成本谬误，人们仅仅因为拥有某件东西就会高估它的价值，别信以为真。让生活更有条理一些，清理你的花园。如果你每天不得不浪费5分钟在你周围毫无意义的垃圾上，那么毫无必要的矛盾就会阻止你获得真正看重的东西。在最基本的层次上，组织就是对事物进行限制。在生产力和技术专家阿里梅塞的书《少做多活》中，他提到，为了合理地安排你的生活，你需要对每件事都设定上限和下限。梅塞在他的书中提到，如果任其发展，他就会成为一个技术囤积者。在他整理自己的生活之前，他有一个装满电线和其他电子产品的橱柜。然而一旦他决定减少生活中的地心引力，消除生活中不必要的东西，他就限制了电子产品的使用。他觉得一个鞋盒就足够了。一旦鞋盒满了，如果他需要往鞋盒里添加任何东西，他就必须把其他东西拿出来，要么扔掉，要么卖掉。那个盒子是他对电子产品的限制，因此，这个限制使他的电子设备保持得整齐有序。下面是一些你可以设定的限制来更好地安排你的生活的例子。收件箱里的邮件永远不要超过50封，每周工作时间不要超过40小时，每天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，每月花销不要超过4000美元，每周外出就餐不要超过3次。上限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些都是你不想超过的限度，但下限也很有用，这些是你应该达到的基本标准，并且你并不想处于这些下限之下。下限的例子包括，我想一个月至少进行一次旅行，我每周至少要跑30英里，我每周至少在家做一次饭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有条理，你应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设定一些限制，至少你需要限制你的核心优先事项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因为我喜欢极简主义，我不必太担心对物质的限制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清理一下我的衣橱，扔掉一些衬衫。从生理上讲，我唯一无法控制的就是书，所以我必须限制我所拥有的实体书的数量。一旦我超过了这个限额，我就会卖掉或送掉一些。对我来说，我设定的大多数限制都是围绕着时间的，花在工作上的时间，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，花在冥想和祈祷上的时间，以及我度假的频率。但这对你的物理环境同样重要。 如果你的环境是混乱的，你的思想也会变得混乱，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你不得不承载的负担。关于这一主题的最佳书籍有近藤麻里惠的《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》和格雷格·麦吉沃恩的《精要主义》。如何摆脱多巴胺上瘾？多巴胺是大脑中产生满足和快乐的一种化学物质，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不幸的是，在今天这个极度刺激的世界里，大多数人的多巴胺水平都被破坏了。大多数人都对短期的多巴胺增加上瘾。每一个环境都是为了某件事而优化的，而大多数人的环境都充满了触发因素。这些触发因素会促使人们无意识地寻找多巴胺。他们的大脑变得具有依赖性，他们的环境助长了这种依赖性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多巴胺是以让你从你正在做的事情上短暂分散注意力的形式出现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工作中做一个项目，它开始变得困难，或者你开始感到无聊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，你就不会与之斗争，而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具体该怎么做呢？你可能会检查你的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，或漫无目的地上网几分钟。你可能会吃一些含糖的甜食或精加工的碳水化合物。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对大脑的愉悦中枢提供短暂的奖励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活动都会释放多巴胺。当你服用可卡因和其他有害毒品时，大脑也会释放出同样的化学物质。它会让你有一段时间感到快乐，这是愉悦的体验。不幸的是，这种快乐不会持续太久。就像甜甜圈的味道会很快消失，只会给你留下长期的副作用。短暂的多巴胺激增也会很快消失，让你想要的更多，就像甜甜圈里的糖一样。你越冲动地寻求多巴胺，你的大脑就会越依赖它。如果你有一部智能手机，那么你应该删除所有无法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的应用程序，删除它们，它们对你没有帮助，它们都是你心灵花园中的杂草。尽可能让你的手机远离你自己，除非你工作时需要它，否则就把它放在车里。当你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把它放在你的工作袋里，明天你需要的时候，它就会在那里。多巴胺上瘾和寻求感官愉悦已成为美国人的主要目标。曾经是一个善于学习，为了更好的未来而牺牲一时快乐的国家，而今天最重要的观念却是活在当下。这正是人们所做的，他们为了这一刻而活，却以无法深入内心和排除杂念为代价。因此，当事情变得糟糕或困难时，大多数人会用一些分散注意力的多巴胺来麻醉自己。大多数人都为了一时的满足而牺牲了美好的未来。你的选择越多，你做的决定就越少。巴里施瓦茨博士在他的《选择的悖论》一书中解释道，有更多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太多的选择会导致优柔寡断和经常半途而废。因为有这么多相互竞争的选择，你会经常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不满意，你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你永远不会对所做的决定完全满意，总是犹豫不定，回顾过去。迈克尔·乔丹曾经说过，我一旦做了决定，就再也不会去想它。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自信。不要害怕错过，不要质疑你自己的判断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你意识到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放弃了其他无数的选择。每一个选择都涉及机会成本，你不可能拥有一切。当你致力于某件特定的事情时，你就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你要拥抱现实，因为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伴随着牺牲。你对这种牺牲很满意，因为你获得了难得的成就卓越的经历，而大多数人却在享受一大堆肤浅的决定和空洞的承诺。因此，你能从生活中排除的选择越多越好。 这需要你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或者至少知道你前进的方向。成功并不是那么难，它仅仅是在某个单一的方向上迈出20步，而大多数人都会朝20个方向迈出1步。放弃那些你并不真正想要实现的追求，他们只会让你空虚和产生杂念。一旦你致力于结果，你就会做出强有力的决定，排除或简化所有其他的决定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要健康，只要把家里所有不健康的食物都丢掉。当我们决定家里不应该有糖时，孩子们几乎注意不到。桌子上还有食物，冰箱里还有零食。他们的意志力没有受到影响，因为环境帮助了他们决定。通过排除糟糕的选择，意志力和工作记忆就不用费力了。